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伯父伯母们，大家好。请问这样听得见吗？后面的人听得见吗？听得见的人后面挥挥手好不好？啊，好，听得见。哇，感谢主，我刚才非常非常的享受，因为我坐在前面哈，看着诗班的弟兄姐妹像天使一样在这边敬拜神。哇，弹的钢琴又好听，指挥又是很棒，我想真是有高手在你们当中带领你们哈，神他自己在你们当中带领你们。我也看见你们的 program， 看见你们的人数，神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教会，真是好的无比，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我的名字呢叫做任军，任务的任，军队的军啊。我和我的太太郑玉珍，她坐在最后面，跟我们的小女儿叫做恩慈，任恩慈 Mercy 啊，我们啊都在那边。那我跟我太太呢，上个礼拜刚刚从纽约宣道会的神学院毕业啊。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们当中证道，为主来证道，我非常感到荣幸。那我就求问主要用哪一段的经文呢，那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用诗篇23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篇的诗篇，它在我们属灵的成长的道路上伴随着我们，而且甚至连我们的女儿和她起的名字呢，也是因为这一个诗篇。所以今天呢，我就愿意用诗篇23篇来为主来证道。圣经里面的诗篇这一卷书，大家都称它为圣徒之书 Book of the Saints。 总共有多少篇呢？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有一些同学是在我的新约中南的课上，可能以后开一个旧约中南。诗篇总共有多少篇？哇，没150篇哈，诗篇总共有150篇，历世历代以来都为众圣徒们所喜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刚才大家唱的，大家刚才念的诗篇23篇，还有你们刚才选的这些歌哦，显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合适。我坐在底下一直的阿们，一直的阿们。诗篇23篇呢，被称为牧者之诗，因为呢，在这个诗篇里面，神被描写成是我们的一个好牧人。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在英国最出名的传道人叫做Charles Spurgeon， 就是斯布珍。他把诗篇呢，23篇呢，称为诗篇中的珍珠，是所有诗篇里面的一颗珍珠。这首诗呢，基督徒们又称它为诗中之诗，哇，诗中之王一样啊！因为很多的人呢，不但是喜欢这一个诗篇，而且把它背下来啊，谱成歌曲来唱，像刚才还好几个版本来一起唱。孩子出生的时候也用这个诗篇，婴儿奉献礼的时候也用这个诗篇啊，有人生病住在医院里面也用这个诗篇去安慰他、鼓励他。到人家家里去探访也用这个诗篇，甚至在追思礼拜上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使用这个诗篇。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们称它为诗中之诗。曾经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文学家，他跟一个老年的宣教士，他们一起呢被邀请到一个宴会上面去。因为这个文学家非常的出名，所以大家呢就建议说，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建议他，哎，这个文学家，请你朗读一首诗好不好？好，他就说好。但是呢，他说我有一个条件，这个老年的宣教士呢，因为他是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哈，那他也跟我一起念，我要念，因为呢我要念诗篇23篇，那我念一遍，他也念一遍，啊，哇，这个文学家就起来念，你知道文学家这个文学素养好。又年轻，口齿发音很准，该高的时候高，该低的时候低，该快的时候快，该慢的时候慢。当他一读完，哇，全场这个掌声雷动啊！这个时候呢，然后呢，就请这个老年的宣教士也起来朗读一遍。老年的宣教士呢，牙齿也掉了，没有几个牙齿了，背也驼了，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口齿也不清。可是呢，当他读完之后， 全场的人就看见他们都呆呆的好像在那里，但是你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眼中都含着泪花。这时候这个文学家就站起来说，我读得这么好，我得到的只是你们的掌声，只是你们的称赞，但是这个老年的宣教士他得到的却是你们的心还有你们的泪，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家他很谦卑，他说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呢我只是认识这个诗篇的字句而已，但是这一位老年的宣教士他所认识的是这个诗篇所描写的那个大牧人。阿们。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主，谢谢你赐下诗篇这卷书，谢谢你赐下诗篇23篇千古传颂，为众多的基督徒所喜欢的。愿主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田。愿主你借着今天这样子的经文来向我们心灵深处说话，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赐福和保守我们这一段分别为圣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蒙你的恩典和悦纳。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建立王国之后，第二个国王就是叫做大卫，第一个国王是扫罗啊，第二个王呢就是大卫王。他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是一个牧羊人来的，他呢曾经牧养过他父亲的羊啊，你们要去看撒母耳记上16章就会知道啊。他呢同时呢也是一个诗人，他写了很多的诗篇。大卫在这一个诗篇里面呢，他用了两个的比喻来描写我们的神。第一个的比喻呢是牧人的比喻，第二个的比喻呢是主人的比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他用大卫呢把自己比作羊群中的一只羊，把神比作那个牧人。他描写牧人怎样细心的照顾保护供应这些羊群的需要。在第四节在第五节和到第六节的经文中呢，大卫呢使用了主人和宾客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大卫呢就述说这个主人呢把耶和华比作他的主人，他述说这个主人呢怎么样保护他，怎么样摆设丰盛的筵席款待他招待他啊，把他当作座上的嘉宾。好，我们现在呢就来从诗篇的23篇的第一节来开始看，我们一起来朗读，或者你会背那就背诵那更好，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请求我们就一节哈，先念一节这样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在旧约的里面呢就记载了，以犹太人的祖先呢喜欢把耶和华神比作这个牧人。比如说呢在创世纪48章15节，雅各为他的儿子约瑟祝福，就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啊，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你看他称神为牧养他的神。又好像先知以赛亚说，他说神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背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大家又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说，我是刚才小乐弟兄他有讲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他又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大卫他年幼的时候做牧童，他曾经为了保护他的羊群赤手空拳就打死狮子和老狮子打死这个熊。那个时候在中东的牧羊人呢，他们一天24小时都跟羊住在一起，所以羊呢的需要都被照顾到，羊什么也不缺乏。羊群为什么需要一个牧人呢？是因为有这些的羊群有这些的特点。你看有哪些特点？ 第一，羊不聪明，羊不聪明。但是你可能会说羊很笨啊，我说羊不聪明。你看在动物的这个杂技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野兽，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被驯化来表演节目，有老虎啊，有大象，有猴子，有狗啊，有鸡，什么什么都有，狗啊都有。可是你不能不常常看到羊，为什么呢？因为它羊不聪明，你要训练它很难。它的特点一，羊不聪明。第二，羊身上很脏。羊为什么身上很脏呢？因为它常常在野外走来走去啊，它的这个毛啊，常常都说白如羊毛，其实你走近了看，羊毛没那么白。它常常呢，又弄了地上的这个湿的这个水呢，就弄到泥土，弄上泥巴，弄上草屑，甚至呢就跳蚤很多在它的身上。所以第一，羊不聪明；第二，羊很脏，身上很脏；第三，羊没有自卫的能力。羊的这个脚啊，其实没有不太管用啊。你知道呢，别的动物呢，要么有这个利爪可以抓人的，要么就是这个牙齿很尖利啊，或者再不行呢，就是喊声很大，可以吓唬别的动物。像黄鼠狼，它可以放个屁，可以把别人都熏跑啊。可是你知道羊它是怎样没有自卫能力呢？甚至在这个天上飞的乌鸦，它可以呢就是飞下来捉这个羊的眼睛，把它捉瞎了就来吃它啊。甚至那个苍蝇，小小的苍蝇呢，可以在它的鼻子这边很湿润的地方产卵呢，哇，就让它非常的难受。你看它一只羊既然抵不过这个苍蝇，羊不聪明，羊很脏，羊没有自卫的能力。第四，羊容易受到惊吓迷惑啊，容易分心，容易盲从，大家都往那边走他就跟着走，他也不管你啊。这是羊的四个特点：不聪明，身上很脏，没有自卫的能力，容易受到惊吓，容易分心盲从。其实你知道圣经上常常把人也比作羊啊，在诗篇100篇第三节那边说，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以赛亚书53章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马太福音9章36节又说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人真的是像羊一样，羊不聪明，我们靠自己也缺少智慧，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的神才有智慧。羊身上很脏，我们的生命中也一样有污秽，有不圣洁的地方，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洗净。羊没有自卫的能力，我们靠自己也不能跟撒旦魔鬼来斗争，只有靠着神才能得到保护。羊容易受到迷惑，很容易盲从，我们也一样随大流，别人做什么我们跟做什么，但是只有神他能够指引我们在一个正确的道路的上面。请注意这边大卫特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像他很自私哈，他都提我，实际上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呢，是神跟我们可以有一个很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曾经在英国呢，有两位牧师，他们到这个山区里面去传福音，就碰到了一个小牧童。那呢，牧师就想要把福音传给他，但是这个牧童呢，文化程度也不太高，跟他讲很深奥的道理他也不能够理解。哎，看见他是牧童，牧羊人，就教他诗篇23篇。可是诗篇23篇呢，6节他又记不住。后来这两位传道人就说，那你就一定记住第一节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好，这个小牧还教他呢，怎么讲？他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啊，你们懂英文的，就是啊，主神啊，他啊是我的牧者，这样哈，就教他数，就掰着手指算。好不容易记住了。第二年呢，这两位牧师呢，又到那个同样一个山区去传福音，那就进入一个人家里面接待了人家，哎，就看到这个墙上呢挂着一幅照片，哎。这两个牧师就认得这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去年我们教他诗篇23篇第一节的那个小牧童。结果他妈妈就告诉他们说呢， 这个小牧童呢，去年冬天呢，在大风暴的里面呢，大风雪的里面呢，为了去找那个迷失的羊的时候呢，他就在风雪的里面，就为了寻找这些羊呢，他自己就上山了。但是他妈妈呢，就问他们说，很奇怪的是呢，找到他的时候，看见他的右手呢，就握在他的左手的这个无名指的上面，很奇怪，说他原来没有这个习惯，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这两个牧师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们知道去年他们教他说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主神他是我的牧者。这两位牧师知道这个小牧童他在主那边，他为了寻找迷羊，他丧失自己的生命，就好像主耶稣他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羊，在死在十字架上一样。我们相信这个小牧童在神的那边，神是他的牧人，他不致缺乏。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在大学还没有毕业，研究所还没有毕业呢，就找到工作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那个时候的情形那我在这个新泽西州立大学上学，研究所还没毕业就找到工作去上班，就在这个摩里斯坦离你们这边蛮近的一个海底光纤电缆的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底光纤电缆公司，可能有一些人懂得，叫做 Tyco TYCO 这个公司。结果呢，去了一年多，到了911之后呢，这个通信行业，你们中间可能有人做通信行业的，就大滑坡，公司就裁员大概60%第一次裁员呢就没有把我裁到，哇，感谢神的保守。第二次把我裁到了，就我就在2002年的4月份就失业，上班快2年就失业。当时呢也没有什么积蓄，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收入，也没有身份的保证，当时也没有绿卡，也没办没办下来。有一天呢，我就躺在那个好多教会里面，好多弟兄姐妹都失业。那我就躺在家里面，有一天躺在床上看天花板，说这个月工资就没了，下个月我是不是要睡到这个街上但是神真的是好奇妙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教会，我在洛哥教会那个时候那我们的团契呢，就有一个弟兄就找我来说，你要不要搬过来跟我作伴？他说我是单身一个人，我是男单你们知道男单什么意思？男的单身男单。他说我是男单，你过来我最非常寂寞，我每天去教会很高兴星期天，但是我星期天走到停车场的那个路最难走了，因为我呢感到很孤单，我回去我自己做饭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菜，一个人吃一个人洗碗一个人看电视，一个人睡找个人讲话都没有，你好不好搬到我这里来？你看神多么奇妙的安排。好，我说那好，搬过去。这什么时候钱给你不要钱不要钱，你赶快过来，等你以后你上了班再说，你就赶快过来。说我们下了班，他说我下班我们弹弹吉他，唱诗敬拜神，晚上我们出去散步，谈天，真的好得无比，真的好得无比。你看神多么奇妙的安排。我当时还在想会不会在外面睡的大街。实际上从那一天失业开始一直到现在神都没有差我一碗饭吃，除非是我自己进食我也从来没有一天在外面睡大街，除非是我自己要去野营露营真是感谢主。那我2002年四月份就失业，对不对？那呢我就想联系回学校，6月份开始联系回学校。你们中间有可能孩子有上大学的知道，你要连续9月份入学的奖学金，你可能要在前一年的年底就要申请了。我是到这一年的6月份，就好像现在这个时候6月份才申请奖学金，我说肯定也没有希望了，反正9月份上学因为我们没有身份这个什么这个工作的签证没有了，赶快要转换成这个学生的身份。好，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情看你们中间好像有人在点头，经历过这些挣扎。但是神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你知道多么奇妙的事呢？到了8月底了，我知道肯定9月1号9月这个长周末过了就要上学了我也被学校录取了这肯定没有奖学金了。可是到8月底的时候呢，最后2天他这个系主任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这边有个全额的奖学金，你要不要？ 好，我说还有这种事，人家到开学前两天还要奖学金啊。啊，后来才知道是呢，因为一个外国的学生呢，他本来这个奖学金是他的，但是他签证没有办法拿到，来不及来了。那哎，系主任就说那就给你。哇，神真是奇妙，神真是奇妙，神真是奇妙。那我呢就一边去回到学校上学，那我呢我也想说我再去神学院修课。那个时候我心里很火热啊，教会里面什么侍奉我都参加，我巴不得说是这个主日学也参加，青少年的这个啊活动我也参加，儿童主日学我也去帮着看孩子啊，那个打扫除我也去。你们弟兄有一些姐妹，弟兄姐妹是这样，你要注意啊，神可能对你有全时间的呼召。我还没有做完这些服事呢，神就给我感动去神学院装备。那我就是全时间在这个学校上学，然后呢半职呢晚上呢去神学院上学。这样过了一年，我就神感动我要放下这个全额奖学金，全部的时间去神学院念书。我觉得学到神的道，改变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对弟兄姐妹有一些帮助。哇，我就很想要全时间去念神学。可是神学院你知道学费也很贵的，你的生活费也是很贵的，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更奇妙了，到了九月份了，我说到九月份了，肯定上一次是八月底了，神做奇妙的事，现在九月份已经第一个礼拜过了，唉，那我还是兼职在神学院，全职在这个学校。可是就在这时，九月份的第二个礼拜，我记得好清楚，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就说，哎，上个礼拜天你怎么下午的时候没有来打网球啊？听说你去学什么希腊文。他其他的弟兄姐妹告诉他，这个人去上希腊文，这什么是希腊文，怎么回事？那我就告诉他说我的挣扎，我现在真的是我要看神的带领。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基督徒就写了一张很大的支票给我，啊，我差点没摔倒，哇，哦，这个学期的学费神全部的供应，好，哦，然后后来，所以我就把这个全额奖金放下，全时间去神学院装备。后来教会也开始在学费上来资助我，真是神的供应。到一直到现在啊，从那天我想到说会不会睡在大街上，一直到现在，我还结了婚啊，啊，在给我神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台湾太太啊，还生了一个女儿，哇，真是每一天都有神奇妙的供应。弟兄姐妹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也是你的牧者。你不要以为好像神都顾念了别人的需要，单单忘记了你的需要。他是你的好牧人，好牧人甚至为你舍命，他怎么不记得你的需要呢？啊，这个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在创世纪的22:14，那边说耶和华以勒，那个意思就是在他的圣山上必有预备，神是我们的供应。神，弟兄姐妹们，神是你和你家的供应，不但是物质上的，也是属灵上的。也许你正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啊，也许有的人的公司正在重组，啊，或者是要裁员了，啊，传出风声来了。你可不可以像诗人大卫一样，超越你目前一切的环境，来宣告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不知缺乏。阿们。好，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背或者来读。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有一位的传道人呢，他名字叫做菲利普啊，他在东非这个地方呢做过很多年的牧羊人，后来呢他到这个加拿大去学这个土壤农业土壤学啊，他后来又回到这个东非呢做这个生态的研究啊。根据他牧羊的经验，他说呢，羊呀，牧羊人要达到四个的条件，这个羊群才会躺卧下来。哪四个的条件呢？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周围的环境不会让羊群感到害怕，就周围的环境是很安全的，不会让它感到害怕，这个时候呢羊群才会愿意躺卧下来。第二个条件呢，就是羊群中间的羊啊不会彼此的冲撞，有的时候羊为了争吵或者是就是会相互冲撞，羊群中间的羊不会相互冲撞的时候，他们才会躺卧下来。第三呢，就是没有这个苍蝇或者寄生虫，那个苍蝇在它鼻子上面下卵的，没有这些苍蝇或者其他的寄生虫，他们才敢躺卧下来，不然他们就找到床，窜到那个树丛里面啊，甚至就用头撞这个树。 第四个条件就是羊已经吃饱了，吃饱了他才愿意躺卧下来。牧羊人要满足这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周围的环境不会让他感到害怕，第二就是羊群中的羊呢不会彼此冲撞，第三呢就是没有这个苍蝇和这些寄生虫来骚扰，第四呢就是羊都吃饱了，牧羊人满足他们这四个条件，他们才愿意躺卧下来。你知道牧羊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羊群去找这个新鲜嫩绿的草地啊，在中东那个地方呢啊，他们清早太阳还没有出来，牧人就一大早就起来就把羊群赶出去啊，赶出羊圈，因为那个时候呢草上面还有露珠，他们吃这个草又有水分，水分他们那个水是很宝贝的啊，就在那边吃。但是到了10点11点太阳出来就很炎热，这个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呢，牧羊人就把这个羊群呢赶到这个靠近有水边啊，小溪流水边又有树荫的地方啊，就把它赶到那边，那羊呢就可以在那边躺卧下来啊，满足了四个条件他们就躺卧下来啊，也可以休息也可以来喝水。羊是反刍的动物，你们有学生物的，它就开始反刍它吃下去的草，这个时候呢是羊长得最快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人要是吃饱了就睡哇，那躺下来真的长得很快啊。一个小羊羔哈，如果牧羊人细心的照料，它100天之内就可以长到100磅，哇，100天长到100磅，3个多月一点长到100磅，哇，你们以为养小孩3个月长到100磅呢？啊，这个就是所说的圣经上所说的，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啊，羊在喝水的时候呢，会很害怕那个湍急的水流。你不要说像那个尼亚加拉大瀑布那种水惊涛骇浪，哇，声音几里外都听到了，那种羊倒都不要去那里了，只要有一些水声比较有冲浪花的这个水流都会把它吓到，羊很胆小啊。这个时候牧羊人就会拿一些石块投在这个溪流的里面，好像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呢碰到这个水坝它就水流就舒缓了啊，所以呢羊就可以在这里来喝水，这就是所谓的可安歇的水边，这个中文的新译本把它翻成是安静的水边，那英文呢翻成这个 quiet water， 你们懂得英文的，就是 quiet 不会是像惊涛骇浪声音很大的那种啊，很吓人的。还有的翻译成呢 still water， 它 still 就是它很平稳很安静的这个水。曾经有一位朋友呢，他就是失眠，患失眠，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患失眠病的人啊？我在那个新生福音堂在 Brooklyn 那边，哇，他们很多是从福州来的，这个有一些是非法的移民，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很多人精神上有问题，很多人晚上睡不着啊，来到教堂的里面的时候他就这样啊，那个征战很厉害啊，他们就是睡不着。曾经有一个朋友患了这个失眠症，吃了很多药也不管用，那有一天呢他突然就觉得说，哎，我试一试教会，听他们说教会蛮灵的，我去那边试一试，就进去，哇，好像你们今天一样的来，哇，敬拜赞美好好，哇，神的同在很丰富啊，他就感到很平安啊，他就回去啊，第二个礼拜他又来，结果刚好呢传道人就在讲10篇23篇，就讲到这一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那个安静的水边。哇，他后来呢回去又要睡不着的时候，他就一遍一遍的念这个经节啊，他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哇，他就想象那个青草地有树荫，旁边有水，领我在安静的水边，可安歇的水边，就这样一遍一遍，哎，他就睡着了。他后来做见证说，吃药啊是能够帮助一些，但是呢心里面空空如也，可是吃到神的话语啊，哇，真的是心里面蛮有平安，睡得又好。后来他就信主。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女儿，我们唯一的女儿哈，她本来是2005年底出生的，就是她原来是这个圣诞宝宝，圣诞节的宝宝，可是呢她就迫不及待在这个感恩节，你们刚刚唱这个感恩节唐东唱的歌，她就在感恩节就要出来了。我们本来去做这个正常的产检，结果呢那天也特别寸进啊，你们听那种寸进，就是呢什么也没带，手机也都没带，那个因为平时产检有时候很快的，就是10分钟5分钟把你打发了，是吧？可是那一次一去，医生说，哎，你不能走了，你已经开三指了啊，不能走了， 结果我们手机也没有，好被人家电话号码也对不住，好不容易背到一个姐妹的电话号码，通过她也打电话又回去才拿到那个，把这个告诉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因为玉珍她也是第一次做，要做母亲啊，我也是第一次要做父亲啊，很紧张啊。啊，这个时候呢，玉珍她后来做见证跟我分享，她就说她就在这个产房的里面，医治就是默念这一句经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就这样一遍一遍，哇，知道神的平安大大的充满他，他就放松下来，啊，后来小孩才生出来，啊，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会像这个羊群一样，因为周围这个险恶的环境感到害怕，羊可能因为这个湍流的水，啊，河水感到害怕，或是周围有那个野兽，他也感到害怕。啊，我们人跟羊一样，可能我们的老板对我们凶，好像那个豺狼一样，有的时候是你的属下对你凶，像豺狼一样，有的地方是那个属下像老板拍桌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公司的老板对我们非常凶，我们感到害怕，同事之间互相的尊敬，互相的排挤，我们感到害怕。但是呢，神是我们的大牧人，只要他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会有平安。有的时候我们也像羊群一样啊，彼此有冲突啊，彼此有冲突，但只有当神的爱大大的充满了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彼此饶恕，在主的里面彼此来和好，我们的心里面才会有平安。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好像那个苍蝇一样，好像那个寄生虫一样，要下到那个羊的鼻子那个地方啊，这些罪来缠累我们，我们整天不得安宁，只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得到平安。有的时候我们呢，就好像羊没有吃饱，到处去找草吃，羊有时候急的时候会吃到有毒的东西啊，吃下去马上，不过有一种草它吃了马上就会死啊。我们人是不是也一样，有的时候有需要到处去抓啊，拿世界的道理来填满我们的心灵啊。这个圣奥古斯丁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留下的那一个空处，非神他自己不能够充满，唯有神的道才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平安。诗篇23节的第二节就让我联想到神的一个名字，在46章24节，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我的平安，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我的平安。我们来一起念第3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使我的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希伯来原文呢，我们都叫希伯来文，叫学伯来文，因为很难啊，它一点一画都有它的意义啊，你少了一个点呢，啊，一个意义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学一翻译一节，这个这么一节哦，这是圣经上一节花了2个小时，哇，一天你就翻5节，你就很厉害了啊。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restore my breath， 就是让它重新呼吸，拯救它的灵魂的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羊呢，它吃饱了，有的时候呢，就会找到地上有一个凹坑的地方。他就这样卧下来很舒服啊，有的时候他就侧卧一下，哎，有的时候可是一不小心呢，他重心失稳了，咚就四脚朝天啊。你们这个讲台有点小心，我要往后退啊，哎呀，我不知道这么短，那个羊就四脚朝天，这个时候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就挣扎，羊呢不能够自己站起来，越是挣扎呢，他那个气体就累积在他的那个反刍的那个地方，胃反刍的地方，慢慢慢慢呢，就压迫到他的这个血液循环，他的四肢呢，血液就会冻，就会僵冷啊。如果在阴雨天气，他这个样子呢，可以几天不死；但是如果像这么大的太阳呢，他几个小时就会死。这种羊呢，在英文里面叫做 cast sheep 或者 cast down sheep。牧羊人远远的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就会飞跑的过去，一刻丢下手里的工作就跑过去，马上呢把它翻转过来。让他四脚着地啊，而且会去就是按摩他的四肢，让他的血液循环。羊呢刚开始走了，哎，又会拐一下，哎，拐一下，然后他就帮他啊，直到他能够正常的行走。这个就是叫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就能够让他恢复他的呼吸啊，能够拯救他的灵魂。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自己的名，在圣经的时代的里面，一个人的名字就相当于是他自己，代表了他的特性啊。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你写个支票，你的支票写了你的名字，就好像是你人在跟前一样，一个合约你签了字就生效啊。在旧约时代更是这样，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啊，代表你的全人啊。所以呢，犹太人呢，他不敢叫直接称呼耶和华的名字，他就叫 你们知道英文的人哈 YHWH 是这个都是辅音的，不能够发音的啊。那碰到这个字呢，他就说 Adonai 啊，就是冷落的意思啊。他们不敢直接称呼神的名字，英文他你们看那个一个 G 一个 underscore 一个 D， 这是犹太人写神这个大的这个意思，他这个 O 不敢写，他就写一个。他们对神的敬畏，因为这个神的名字就代表了神啊。这一边讲到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摩西为了这个以色列人呢，问神的名字，神怎么说 ？I am who I am 啊。他也说呢，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要直到万代。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五十三节，神叫他的百姓成立，是特要向他们显他的大能，并要使他自己的名传遍天下。引导我走义路，引导这个字呢，也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十五章十三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说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义路呢，是指了正确的道路。羊群只有跟着牧羊人的引导，才不会走岔路啊。我们只有跟从这个公义的神，才会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你知道羊呢，它很喜欢在这个一个有凹坑的地方躺。但是一不小心他身体的平衡失去，四脚朝天，就使自己的生命处在一个极大的危险的里面啊，真愚蠢啊。可是我们人也是像羊一样，我们不是也常常会去找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吗啊，有可能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啊，可是突然一不小心就把自己陷在一个危机的里面。这个时候只有我们的神好像那个大牧人一样，他看见我们的危险，他就直奔过来，他就把我们翻转过来，让我们能够重新呼吸，他就叫做 restore our breath， 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走错路，如羊走迷了路啊，神要我们往这走，我们偏要往那里走。神呢，因为他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为了他自己的名的荣耀呢，他就把我们翻转回来到正确的道路上。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三节让我想到神另外有两个名字，一个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耶和华 Rapha， 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我的医治，我的医治者。另外一个在耶利米记二十三章啊第六节，耶和华提根奴，耶和华是我的公义，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者和我的公义。他可以医治我，把我们恢复呼吸，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是我们的公义，为了他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在那个义路的上面。第四节，我们一起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知道这个牧羊人呢，他们牧羊的时候呢，都要把这个羊群从一个的草场迁徙到另外一个草场，如果在一个地方的过度的牧放，就会破坏那个草场啊，这个牧羊人的名声就很差。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这个牧羊人呢就懂得，在这边牧放一个礼拜以后，他就要转到别的地方去啊，不然这边草场就被破坏啊。就在这个迁徙的过程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经过一些个峡谷，峡谷呢就是两边的山很高哈。太阳呢照不到，平时太阳照不到，只有中午的时候呢，正当头的时候照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啊就过去了啊。走在这个峡谷的里面呢啊，很惬意的，很凉快的，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水流，很好，还可以喝水。但是你知道这种地方是异常危险的地方，因为呢就有那些野兽就等到那边看这些小羊，有些走得慢的，有的走丢的，有的贪吃草的，落在后面的，落单的，他就来吃它们。所以这个就叫做死荫的幽谷。但是呢，如果你有牧羊人同行，羊就不害怕。牧羊人呢都有一个短的杖，还有一个长的竿啊。中文翻译你看不出来啊，这个杖 这个 rod R-O-D rod 啊，英文叫做 rod， 它呢大概两英尺长，平时挂在腰间啊，它是从这个一个小树连根拔起来啊，这个根部呢是有很多这个盘根错节的，对，它就装上一些重物啊，纠缠起来了，所以拿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好，这么长，很好的武器。当这个有危险的时候，牧羊人可以用这个短的杖去击打那些野兽。好，他还有一根那个长的杆，长的杆呢，这个、英文叫做这个staff。好，他呢一头呢弯成这个弯钩的啊，他拿到手上这样。当呢像羊举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杆呢把他的羊拉开拉稀哈、啊、拉开来。他也可以用这个长杆呢让羊走在一条的这个线一个窄路上面。当羊群走到前面的时候，有荆棘拦路的时候呢，他用这个长的杆给它拉开。好，有的时候羊不小心掉到一个坑里呢，他可以用这个杆呢把它拉起来。好，有的时候他要检查某一只羊的情况，身体情况，他就把它勾过来。那有的小羊呢跟母羊走丢了，他就把这个小羊挂，哎，就把它领到他的母亲的身边。好，这个牧羊人这个杖和他的杆呢，都是代表了他本人的同在。这个羊呢，他一看到这个牧人的杖啊和这个牧人的长杆呢，他就知道牧羊人在边上。所以虽然行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他们都不害怕，因为呢，这个牧羊人就在他边上，因为看见了这个杖和杆，就好像看见了这个牧羊人。在这个宾州费城，有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叫做邦 house 叫邦牧师哈。他呢是第十长老会的主任牧师，有一年呢他的太太就过世了，他呢带着他几个还年幼的孩子就参加自己太太的追思礼拜。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想了怎么向这两三个年幼的孩子讲这个死亡这个事情。他是讲到很有力，很有名气的，可是呢他一直想不起来有什么例子跟小孩子这么小孩子讲啊，又懂事又不懂事的这样。结果呢他就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就旁边一辆大卡车轰隆隆隆隆就开过去。你们有没有你刚学车的时候很害怕那个大卡车过来啊，是吧？夏天的时候你等你会开车啊，夏天的时候最好旁边一个大卡车跟他一起开，因为什么，他的阴凉，他的那个阴凉，你走在他的阴凉地里面走很凉快。这个大卡车的阴影呢，就从这个车上，就是从他们坐的车上这样掠过去。哇，他就知道神给他一个灵感，怎么样来告诉他的孩子这个死亡这个事情。他就说，他的孩子们，你们愿意被这个大卡车压过去呢，还是愿意被这个大卡车的影子压过去？小孩子不懂事也懂啊，当然不要给大卡车压，我要给他的影子压过去，一点不痛啊。他就说了，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就好像被那个大卡车亲自碾过去，让我们就可以呢，今天当信徒是被主接去的时候呢，当我们死的时候呢，只是那个阴影压过我们。他说，你们的妈妈在天国的里面毫发无损，毫发无损，你们的妈妈在天上毫发无损。他也说，耶稣说了啊，在约翰福音11章那里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啊，这班 house 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影，这个大卡车的阴影来安慰他那个要懂事不懂事的孩子们。我们女儿原来是圣诞宝宝，变成这个感恩节宝宝，她早产了6个礼拜，因为早产儿，所以呢医生马上就来检查啊。哇，那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父母的经验，生产太太生产，有些先生是一看到血自己先倒在地上了，我还算是坚强，好不容易撑下来哈、哦，因为有点困难，因为生产的时候有点困难，因为这个小恩慈呢，他出来的时候这样，好像像人家敬礼一样，就挡住这个产道，这比较难。那过了一会儿啊、哦，就过了一段的时间才出生，出生以后因为是早产儿，所以马上就检查，我就看着那个心脏科的医生啊，拿着照，哇，小孩那么小啊，又哭啊这样。他当天也太残忍了，美国的医生其实很残忍的，非常残忍啊！他们真的是很实事求是，但是非常残忍。他就告诉我，我当时都快昏倒了。他就说呢，他说你的孩子这个人的心脏有4个腔啊，上面2个是叫心房，对，你们懂的哈、啊，我一直搞不清心房心室，下面2个是心室。 他说你这个孩子呢，你这个心脏跟手差不多握得很小那么大，但是他上面两个心房之间呢有这个隔膜呢，那上面有一个洞啊，比较小，那个两个心室之间那个隔膜上有个洞很大。他说上面这个洞呢也许会自己会合，下面这个洞一定要手术，而且是6个礼拜到6个月之内一定要手术啊。我当时当然要不是主的恩典，我哐啷就倒在地上啊，因为两天没睡，然后又给他这样子折腾一下，哇，再坚强的人也是，还好我扶着一个什么东西站住了，是吧？好像是神的恩典，耶和华用右手搀扶着我们。他说呢，因为这个心脏的这个洞呢，会造成这个血液就流到肺里面，哦，那会把肺弄坏，啊，小孩慢慢长大以后，会将来会不能够喝奶，甚至不能够呼吸，啊，非常的严重。他说这个是现在医疗很发达了哈，手术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他说但是啊，这个但是这没英文 but 啊，这个但是呢，所以也是有些人是不成功的。好，因为麻醉的时候呢有危险，麻醉我们有个护士啊，做护士就在这个圣巴拿巴医院呢，啊，他做护士的，他好不好就打电话来说这个麻醉是很危险的。我说麻醉怎么危险？他说麻醉很容易啊，但是你醒不过来就不容易啊。哎呀，这个还好我们心脏比较强，没被他吓到。然后他说呢，麻醉有危险啊，手术的过程也有危险，因为手术的过程有意外啊，我们不要说医生什么把人家给人家截左腿截成右腿，这我们不要说什么剪刀放在人家肚腔里面的哈，这种是太离谱了。就是手术的时候也是有意外啊，然后呢恢复的时候也有可能感染。哇，他那么小一个小孩就要经历这样子的手术，哇，我们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挣扎，就好像走在一个死荫的幽谷的里面啊。我们先到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医院，我先不跟你讲，去那个医院找那个医生。那个女大夫呢是一个这个新世纪运动的信仰者，你们知道 New Age Movement， 她戴的这个戒指是石头的啊，那边有水晶石啊，上面墙上又挂一个这个阴阳八卦。我们心里面就跟她谈没什么平安，不是说怕她这个不信主的人对我们小孩下毒手，不会哈，但是就是好像心里面不太平安。所以我们再跑到那个中部有一家医院叫 Robert Wood Johnson 啊，到那边去看。结果呢，这个医生说我一年做300例儿童，专门是儿童心脏的手术啊，我是哥伦比亚医院过来的啊，然后这个在这个现在这个新泽西中部这个医院呢刚好也成立这样一个病房啊，可以做这个手术。那这个时候呢，我太太就鼓起勇气啊，就问他说，哎，医生，你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就为你的医疗团队祷告啊，给你加力啊，求神给你智慧啊，这是这样啊。哎，没想到这医生很爽快，说太好了，我是基督徒，我需要你们的祷告，当然可以。哇，哦，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神跟我们的同在，虽然我们经过好像这个死荫的幽谷，我甚至就是想冲到那个手术台跟医生说，你来开我的心脏，你来开我的心脏，这个孩子他还不到3个月，还不到100天，你要开他的心脏，你实在太残忍了。但是医生说，哎，你这个这不是你的心脏，不是你的心脏有问题，是他的心脏有问题啊。虽然我们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这个羊看见牧人的这个杖和他的肝的时候，就知道牧羊人在周围保护他。我们在那个时候就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心脏科的医生，我们就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们。弟兄姐妹们，不论你现在在经历怎样的困难，也许是刚才像小乐讲的，你在这个工作上很困难啊，有的时候这个项目做不出来，马上就要这个丢队叫什么，马上就要出货啊，出活。也许你的身体有一个疾病啊，一直治不好，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也许是你跟你最亲密的人，最亲密的人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但是神与你同在。虽然经过那个死荫的幽谷，你不怕遭害，因为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你。从1节到4节，作者就用了牧人和羊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接下来呢，他从5节到6节就用了这个主人和宾客这样子的一个比喻。我们来念第5节， 一起，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知道从古到今哈，在中东那边的游牧的民族，他们住在这个荒漠的地方哈 ，wilderness 哈，像 desert 一样，那里面呢都有一个传统，因为那边生存的环境非常的险恶，人呢，人和人之间都必须互相的帮助，必须互相帮助，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了解，因为自然环境非常险恶，人不互相帮助就很难存活啊，在那个荒漠的里面，只要是你跑到这个人的这个帐篷的里面，他这家人就有权利要完全的来保护你啊，甚至是你的敌人在后面追杀你呢，他还要出去跟你的敌人打仗。你们有一些人在从国内来比较，还是有这种有稍稍能够理解这样子的一个风俗啊。诗人大卫就在这第二个比喻里面表示，虽然我的敌人迫害我，还追杀我，但是只要我一进入主人的这个帐篷的里面，我就安全了。他在诗篇27篇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他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歌唱诗歌颂耶和华。用油膏了我的头，是筵席上接待这个上宾的这个上宾的常例啊，因为呢，主人把这个大卫从客人里面专门的分别出来。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那边不是有讲到，耶稣被请到西门家里去做客，啊，他就说这个，你看这个西门，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又没有给我水洗脚，你又没有跟我亲嘴啊 ，Holy Kiss 啊，你又没有用油膏我的头，这个用油膏头呢，是膏人家的头呢，是主人对客人的上宾啊，这个做上客的这一种礼遇，一种款待。使我的福杯满溢呢，是指主人呢不断的加添这个葡萄汁给你，你是客人，但是他给你不断加添你的葡萄汁，让你这个杯子都满溢出来，表明了主人尽心尽意盛情的款待你。虽然有敌人追赶你，只要你进入主人的家中，他就保护你，使你胜过你的敌人，他还款待你，为你摆设筵席，给你吃的，给你喝的，所以你不要惧怕。在从这节经文，我联想到神的另外两个名字，一个是在出埃及记17章的15节，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你们有没有就是使我得胜的意思？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邮票，吴长老又告诉我，曾经在美国这边出一个邮票，还是消息量很大。就是呢，画到这个几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的美国的士兵，他们就是在战争之很残酷的战争战斗之后呢，他们占领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美国的国旗插在那个地方。哦，有的人衣衫都褴褛，流着鲜血，但是有的人就是跪着，又是举着，把那个旗举起来，那个旗都已经有一些破烂啊。但是这个举起这个旌旗呢，就代表了得胜，就代表了得胜。另外这个经文让我想到神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麦加底西，在利未记吴长老有教啊，利未记20章的第8节，耶和华是我成圣的，因为他用油膏了我头，将我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在出埃及记30章那里，耶和华晓谕摩西制作圣膏油啊，又叫他用这个圣膏油抹会幕里面的法柜还有一切器皿，使这些器皿呢就变为圣，又高了亚伦和他的子孙，使他们成为圣。所以抹油呢，就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用的意思。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大卫罗帕呢，他就是有这个忧郁症，好像是他的仇敌跟他过不去啊。他呢就是靠着23篇这一节的经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来战胜了这个忧郁症。有许许多多的人呢，有惧怕，有忧郁，有怀疑，甚至有更多的挫折。这些人呢，他们都相信上帝可以带领他们胜过这些，或者是在外面的，或者是在你心里面的这些敌人，最终呢，能够跟神坐在一起，享受他的筵席。弟兄姐妹们，也许你现在的难处，就好像这个神学家罗帕一样，他是有忧郁症，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你好像呢有这个仇敌跟你处处过不去，一直追随着你，你到哪到哪，你从中国来美国他也从中国来美国，你从台湾来美国他也来美国啊，你从来利明斯顿他也来，你到教堂他也来跟来，哇。但是弟兄姐妹们，你要竭力的进入神的同在的里面，你要进入神的家里面，进入神的帐幕的里面，进入神的帐幕的里面就是进入他的同在的里面。虽然那个仇敌还在那个帐篷的外面叫嚣，好，虽然你的环境还没有一点改变，但是你已经进入主人的帐篷的里面，你跟主人在一起，你就知道主人的保护会在你的身上。他不但保护你，他还给你摆设筵席，给你吃的，给你喝的，他一直给你倒葡萄汁，让你的杯来满意。所以你不必惧怕。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挣扎的里面，他们觉得他自己有一些地方不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啊，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一个不圣洁的习惯，靠着自己一直也改不掉，一直无法成圣，你每一天受到他的折磨。但是你要知道，只有神能够抹油在你的头上，将你分别为圣，归给他所用。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应当竭尽全力来到神的面前，圣洁无瑕的神，在他荣耀的圣洁之光里面，我们自己会感到自惭形秽，我们一定就幡然悔改，神就可以用油膏我们的头，分别为圣，归给他用。第六节我们一起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诗篇最后的一节，是诗人大卫的结论，他用这个结论来回应。第一个比喻的开头就是第一节呢，用耶和华来称呼神，第二个比喻的结尾呢，也是最后一节，也用耶和华来称呼神，首尾相呼应。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六节说一个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我不缺乏，所以呢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啊。他又进一步的说，我还要住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住在他的殿中呢，就是在他的同在的里面敬拜他侍奉他直到永远。曾经有一个老年的妇人呢，他年纪有些大了，精神有些恍惚，他就说出门呢，到哪里呢就有两个人跟着他，出门去买东西也有两个人跟着啊，坐上公共汽车也有两个人跟着他。有一次就实在受不了，就跑到教会里面来说，牧师啊，有两个人跟着我啊，你帮帮我啊。牧师知道他年纪大了，有些精神恍惚，他就想到诗篇23篇的第六节，他说你知道我们信主的人都有两个天使跟着，一个是 goodness 恩惠，另外一个是 mercy 另外一个是慈爱。每一个基督徒在人生的路上，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两个天使都跟着他，跟着你走。哇，这个老妇人就心里好平安，就回去啊，结果就不怕有人跟着，他说跟着我的是恩惠和慈爱，恩惠和慈爱。你知道这也是我们的女儿起名字叫恩慈，就是恩惠和慈爱这两个人缩写，恩慈恩慈啊。你知道在他这个开刀，他三个月不到就要开刀，开心脏的刀，神呢就差遣两个天使一样呢，从东岸和西岸分别打电话来，就说他们有感动要告诉我们诗篇23篇的第六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这个神的这个小女儿。哇，我们感到好兴奋，因为是个印证，我们给女儿起的名字就是这一节的经文。哇，神真奇妙，你知道吗？后来手术从早上6点就开始，哇，我们4点钟就去，啊，天黑黑的，我们的心也好像那么黑暗啊，但是我们知道，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赞美神，直到那个乌云散去。啊，早上8点9点的时候，医生精神抖擞，带着一杯咖啡就来要去做手术了啊，麻醉师也把我们小孩扛进去了。可是1等不出来，2等不出来，3等又不出来，到本来说12点1点就结束了，结果到2-3点才出来。那个医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正好都已经没力了，他说你的女儿那个洞啊这么大，像一个那个 quarter 像25分硬币那么大。但是很感谢神，手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成功。你知道神多么的奇妙，那一天是情人节，是2月14号， 哇、哦、神在这个情人节给这个小 Mercy 好像给他一个新的心一样的。还有奇妙的事情在后头，我们旁边呢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小孩，也做心脏的手术，他的女牧师来看望这个小孩，结果呢他就有感动要跑到我们这个房间来为我们小 Mercy 为我们小恩慈祷告。啊，祷告完我们好感动，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的名字也叫做 Mercy 啊， Mercy Oh God Hallelujah， 神真是奇妙。这让我就想到在出埃及记34章第6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样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实在配得我们在他的殿中一生一世来敬拜他。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要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要用一生一世的敬拜来回应，在他的殿中来敬拜，要预备好了，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敬拜也不可以说迟到早退，我们今天很好啊，好像没有人迟到早退。来他的殿中敬拜他也不可以空手来，要将最好的献给他，以色列人将最好的羊羔送给他。有一些教会里面他们的这个座椅啊，都腿都有点不稳了，因为弟兄姐妹用剩的就拿给教会了。弟兄姐妹们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的时候，要把你最好的拿给他。他们韩国人的教会，他们的都是很好的很好的家具，最好的家具，来把最好的献给神。讲到这里就很快就要结束了，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经文，从1节到4节作者用了牧人和羊这个比喻，5节到6节作者就用了主人和宾客的这个比喻。第一个比喻用开头呢用耶和华，第二个比喻的结尾也用开头 也用耶和华，首尾相呼应。第一个比喻说神像照顾我们像牧人对照顾羊一样，第二个比喻说神照顾我们像主人赐福给我们保护宾客一样。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让我们联想到耶和华已乐，耶和华是我的供应。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想到耶和华 Shalom， 耶和华是我的平安，是你的平安。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让我们想到耶和华 Rapha， 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者，耶和华七根奴，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让我们联想到耶和华撒玛，那是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让我们联想到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耶和华是那使我们成圣的得胜的，耶和华麦加底西，耶和华也是那用油膏了我们的头，使我们全然圣洁的。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联想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耶和华实在是配得我们敬拜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我们是你的羊，你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我们不致缺乏。谢谢你，我们在世上是做客旅的，但是你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就不惧怕。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一生来敬拜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